开始这样的。好，我们再来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把这段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先把敬拜、荣耀、爱戴都来归给你。谢谢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所交通的这个人物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那这个人物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娃。上一次我们弟兄们已经交通了第一个人物是亚当，今天我们会交通夏娃。那我这一周里面呢，在主的面前呢，就领受了一些的负担，愿意跟弟兄姊妹来一起的分享。我这一次的负担呢，会从四个方面来看夏娃。我先把这四个方面跟大家交通一下，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会有一点的交通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先来说明一下女人在神荣耀旨意中的重要性。第一个。OK，然后呢，我们在第二方面来看呢，就会讲到，在第一个受造的女人就是夏娃，从她的身上呢，我们要看出她失败的这个经历，然后呢，也是对我们的见解，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不但如此，在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进一步来看见呢，看见呢，就是呢，仇敌恶毒狡猾的诡计。我们从这方面呢，看见仇敌做工的手段跟他的原则，然后最后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会看见呢，虽然人的失败，仇敌也充分的利用了人的软弱来破坏神荣耀的旨意呢，但是从第四个方面，我们要交通到神恢复的大功要在人的身上做，那女人在这个荣耀的旨意的恢复的工作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在这四个方面，我们一同的有点交通。那交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的经文。我在上一周已经把一些重要的相关经文发给弟兄姊妹。今天呢，因着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简单的看几处就好。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这一周里面呢，在主面前已经有一些的预备了哈，所以这些经文大家都应该很熟悉。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来读一读，十八节，我们读一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读，22节到24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三章里面很长哈，我们知道，等一下会交通到他堕落的这个经过哈。但是我们读一读第三章的20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好。然后呢，我们再看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第三到，我们先看一下啊，林前十一章，林前十一章，我们就看一下第7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5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然后呢，我们读31到32就好了。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然后呢，我们就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21章。对，我们翻到21章，我们看看这个第9节。我们就读天使对他说的那个话就好了。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然后我们读第10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这一个羔羊的妻，这个妻的原文就是女人。对，好，那我们开始有进入这4方面的交通哈。那我刚刚讲过了，我们第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要说明一下女人呢，在神荣耀旨意中的重要性哈。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些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啊，在神的旨意里面呢。夏娃是第一个被造的女人哈，但是如果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女人"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整本圣经里面从最开始到最末后啊，女人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女人这个题目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弟兄姊妹读经的都知道哈，这个女人呢，的属灵的预表是什么呢？就是讲到教会而说的，是神荣这个荣耀心意里面的教会而说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夏娃在创世纪里面造出来呢？把她领到丈夫跟前了。同样的，我们在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也讲到，保罗说明给我们看，教会呢。是像一个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让基督做教会的丈夫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在教会的历史的这个发展呢，我们会很清楚的有一个看见，就是呢，就好像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如何失败，如何没有听神的话，听神的吩咐呢，受了仇敌的引诱堕落。同样的，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间呢，出现了教会的偏离的情况，而落入了很多的一些非常黑暗、非常可怕的一些的时代光景中哈。所以呢，这里呢，这一些偏离的光景，我们发现是历史历代反反复复、不停的重复的出现。但是呢，感谢赞美主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虽然夏娃失败了，虽然教会反反复复在这里有偏离的重复的出现了，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计划没有改变，神依然按照他荣耀的心意继续的往前做工哈。所以呢，刚刚我们读到呢，在圣经中最后一本书就是启示录的19到21章，当神的工作要进入这个完成，进入永远的这个成就，这个勇士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心目中的这个女人。人就是预表教会而说的呢，这里呢，从一个女人呢，变成了一个神，一个荣耀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刚刚看见了在，在启示录的19章21章里面讲到这心腹羔羊的妻，它的原文就是指着一个女人说的。那但是呢，这个女人呢，不再是一个人。因为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呢，21章呢，当天使带他去一个高大的山的时候呢，他说要把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呢。那他们到了那高大的山，使徒约翰一看，他以为会看见一个女人，但是没有女人，但是呢，看见什么呢？他说你到这里来，要把这个妻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然后他在山上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荣耀无比的这个城啊，就是羔羊旗。所以呢，在这里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重点呢，就是讲到呢，我们要首先要交通夏娃之前要认识到，女人在神荣耀的旨意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那么 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在圣经当中呢，为什么神要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记载着夏娃这个失败的故事呢？那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会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那我们这里呢，会从3个方面来交通一下。第一个方面，我们先来说明一下夏娃，神对夏娃的一个托付是什么？在这里呢，到底神对夏娃，他造他出来，他到底神在心目中对他有什么托付呢？所以刚刚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第2章18节那里讲到哈，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他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原文简单的意思来说，就是神要造夏娃来成为亚当的帮手，一个英文字就是一个 helper，就是帮手。所以呢，再用另外一个话来说，就是呢，夏娃被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她来帮助她的丈夫的。那帮助她丈夫，那再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解释的话，就是说夏娃呢本来的存在的目的呢，她就是要给她的丈夫带来好的属灵的影响。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个他们两个在园子里面，神要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呢，神托付亚当的，就是要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要修理，要看守这个园子。那么神把夏娃造出来跟亚当在一起的时候呢，两个人神的心意就是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二人同心的，真的是在那里呢，为着神来在那里的修理看守这个园子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交通一下，就是呢，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的生命的一个性质啊。这里呢，我们从刚刚所读过的《创世纪》第2章23到24节可以看出来啊，这里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当神造了这个女人出来以后呢，领她到了男人的跟前，那男人就有一个说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他是骨中骨，肉中的肉，然后呢，神看他们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亚当跟夏娃生命的性质的这个重要，就是他们是出于一的，他们是出于一的，所以呢，在神的心目当中，神造亚当跟夏娃呢，他们是出于同一个生命的，是合一的一个意念哈，所以呢，在这个一的里面呢，神要求他们呢，就是在园子里面尽他们的功用，那就是要看守。要在那里修理这个园子。那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合一的光景的当中呢，神原初的这个心意呢，就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同心合一的在那里呢，一同的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因为这个二人呢，二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的原则，所以这两个人呢，在那个园子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为神做见证。那在这个合一的这个生命的性质里面，我们会至少看见四方面的一个美丽的光景。第一个就是他们在这个一里面会同心，他们会同心的 same mind，能够一起同工。然后第二个呢，因着他们在这个一里面呢，他们会有和谐，夫妻两人会有和谐，能够彼此有交通。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男人有男人的，女人有女人的样子。那他们这里呢，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呢，彼此有配搭，彼此有配搭。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在新约里面更加的清楚了，就是讲到呢，当夫妻两个人呢，他们彼此相爱呢，妻子爱丈夫，丈夫妻子爱丈夫，然后妻子顺服丈夫呢。这里呢，产生一个非常美丽的关系，在这个合一里面呢，有爱跟顺服、彼此尊重的这个美丽的关系。然后呢，在最后呢，这个一的这个结果就是荣耀，因为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一的这个结果呢，不单只是同心，不单只是和谐，不单有配搭，不但有爱跟顺服，最后所产生出来，在这一里面呢，会彰显出这个荣耀出来的。所以感谢主啊， 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原初把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呢，不但成为她丈夫的好帮，希望她能够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哦，并且给我们看见，当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以后呢，神本来的心意里面，在这一里面会产生出一个荣耀的光景的。但是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知道夏娃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她失败的经历。从他失败的经历也产生对我们的很多的一个见解跟提醒。那我在这里呢，跟弟兄姊妹会讲到四个他失败的点哈。第一个点呢，就是他离开丈夫单独行动，这个是第一个他失败的点。我们分两方面来交通。离开了丈夫，在伊甸园里面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3章1节里面呢。我们刚刚没有读，但是那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蛇不知道为什么在园子里面找到女人，单独来说话了。然后呢，女人也凭着她自己呢与蛇有对话。我们非常稀奇啊，在这里会问了，到底她丈夫去哪里了？在这个故事里面，为什么亚当当时不在她身边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感觉到好像她跟丈夫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她离开了丈夫。那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夏娃呢是单独行动啊，不单她跟蛇有直接的对话这样子哈，产生出很多的这些引诱的偏离的情况哈。最让我们觉得惊讶跟稀奇的，非常可怕的就是呢，夏娃她下自己一个人在做决定，她。凭着自己的判断，凭着自己的一个分辨呢，就决定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下去了。这个是非常可怕，单独行动。所以呢，这里呢，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啊。这个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个人生活，还是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啊，我们都需要在身体当中有交通，我们也不能够就是单独的做决定，单独在那里行动哈。对，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呢，在我们每一些没有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这些要做的决定啊，最好呢，我们带到主的跟前啊，来祷告，来等候有交通。特别在侍奉中呢，我们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千万不能够单独的行动，单独来做决定，需要寻求在肢体中的印证，等候神的时间啊，非常的重要。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夏娃的失败是因为她离开了丈夫，单独的行动。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看见呢，夏娃呢是不准确的来领受神的吩咐，也不明白神的吩咐的意思，所以产生出来就是错误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失败的后果。我们先从不准确来交通哈。就是弟兄们很多时候都引用第3章第3节的话，因为在那里呢，夏娃引用神的吩咐，但是引用的不准确哈。他说神的话是说不可吃，免得你们死。但是呢，夏娃呢，把一些东西加进去了哈。他说又不可吃，又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呢，这一个把神的话呢不准确的听了，也不准确的传递的时候呢。就产生出来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哈。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呢，神的吩咐啊是在伊甸园第2章那里呢，跟其实是跟亚当说的。当时呢，当那个神跟亚当说这个吩咐的时候呢，其实夏娃还没有被造出来啊，所以当时夏娃不在。所以我们在这里想一想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可能呢。在，这个夏娃被造之后呢，是他从亚当那里呢听到神的吩咐传递给夏娃，所以那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如果思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传递神的话需要准确，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听神的话也需要听得准确，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夏娃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听得不准确的时候呢，会产生出严重的失败的后果哈。这个严重性啊，一直延到今天，对我们今天还是有重大的一个影响，非常非常可怕哈。 那不但不准确，夏娃呢听神的吩咐也不完全的明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非常的稀奇哈，我们在看这个伊甸园的故事，会在思想呢，就是呢，当时伊甸园里面神与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有交通的一个机会的，但是非常的奇怪的一个情况就是呢，当神吩咐人要在园中可以吃所有的果子，但是呢，不可以吃即使分别三棵树的果子，吃的时候必定死。这一个，那为什么亚当跟夏娃没有跟神有交通呢？为什么他们不问为什么不能吃呢？为什么什么是死亡呢？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圣经并没有记载到他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属灵的一些的交通来寻求来询问。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们好像就抓住了神那句话来去守他的命令一样。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在新约当中也更加的让我们明白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他讲到这一个新约的执事啊，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圣灵叫人活，这个字句叫人死。所以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去想要去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呢，借着他给我们启示的一个光啊，来领会到神的话语背后的这个意思啊，然后让我们能够真的摸到基督的意义，这样子呢，我们去领会神的话，才能够更准确、更全面的来明白神的心意跟他的原则哈，那所以对属灵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呢，我们需要给主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要承认我们如果不是神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呢，我们自己凭着天然的这个头脑呢，是很难一方面去明白神的话，一方面去守住神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好。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方面，关于夏娃的失败哈，就是呢，本来我们刚刚讲到，本来神造夏娃呢是要给她的丈夫带来好的影响的，来帮助她的丈夫在那里一同的同心的在园子里面呢，代表神在那里呢，修理来看守这个园子，来防备仇敌的这些破坏的工作哈。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夏娃的失败在那里呢，她呢不但没有带来好的影响，反而却把她的丈夫了拉进了一个堕落的一个情况当中，非常的可怕。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在思想这个点的时候呢，主好像在里面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在来到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希望求主给我们一个意念，就是呢。我们希望呢，能够用我们的灵来给聚会的灵带来好的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意念。我们上一周在聚会前呢，有一个会前的祷告，那我们的有一个弟兄呢，他就祷告了，他讲到一个词，让我一直的思想。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加增的意念，在聚会中有一个加增的意念。”然后我就在想，什么是加增呢？哎，然后我就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很可能就是讲到我们自己的，要在神面前先预备好，因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成熟、很幼嫩的时候呢，我们来聚会常常会有这个意念，就是说，主啊，我空手的来，满满的回去，是不是？这种的意念虽然很可爱，但是呢，还是不够完全哈。希望主给我们一个更成熟的心思，就是一个加增的意念。来到聚会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成熟的祷告呢，就是主慢慢慢慢也让我看见了，就是我们呢预备好自己。我们是满满的来，让我们满意着回去，这个才是一个加增的意念啊。所以呢，这个意念很重要。那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看见夏娃呢，她在反面让上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她不但没有给丈夫带来好的影响，反而呢是她连累了拉着她的丈夫一起来违背了神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了。我们相信弟兄姊妹，前面我们已经提过，多次提过了。夏娃的失败也是一样的，就是呢，她凭着天然人的聪明 天然的分辨、天然的判断，但是呢，落入了仇敌的圈套里面，被蒙蔽了，被欺骗了。那上一次我们弟兄们已经强调了好多次了，就是讲到这个亚当夏娃当年呢、他们被造的时候呢，他的智慧、他的才干、他的聪明，比我们今天超越的多了，他们聪明的多了，他们能干的多了。就算是如此，他们呢，仍然在天然的境界里面呢，抵不住仇敌的引诱、攻击、试探，一点都挡不住。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提醒哦，我们要真的是要在基督里面呢，要靠着主的恩典呢，来破去这一些天然中的这一些好的肉体跟坏的肉体，都全部都要弃绝，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夏娃的失败呢，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给我们看见，在天然人的境界当中，再好的头脑，再好的一些的判断力，都不能，因为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呢，看见这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也可喜爱。使人有智慧，他就吃掉了。那所以这我们看见，他完全是凭着天然的这个判断，在那里做事情，所以最后就失败了。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神女人在神旨意中的这个重要，那我们刚刚交通到夏娃身上的这个失败的经过，跟我们的一些的学习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在第三方面来看，就是要看仇敌恶毒狡猾的诡计，跟他做工的手段跟原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魔鬼了，不能够直接对付神的自己，他反而是转去针对神造的人，因为他知道呢，人是神要用来成功他荣耀旨意的器皿。所以呢，当仇敌尽意的来破坏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在那里好像能够为神造麻烦，来拦阻神旨意的那个工作哈。但是呢，在夏娃身上啊哈，在夏娃身上，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呢，刚刚已经交通过了，仇敌做工的范围在哪里呢？仇敌做工的范围就是在人这个天然人的境界里面，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一切在亚当里面的。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了，就是包括好的肉体、坏的肉体，一切肉体神都不能用。那所以呢，这一个非常的严重。我们看见夏娃的堕落呢，就是这一个非常的可怕。那不单神不能用这个天然的肉体啊，但是呢，神我们看见仇敌呢，却充分的利用了人天然的肉体在做拦阻神的工作，所以这个非常的严重。神不能用。仇敌完全充分的利用人天性中的败坏，这一些天然的事情哈，来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我们再来交通就是呢，仇敌啊，工作的手段是什么？我们看见他在伊甸园里面呢，他用一个形象来进入伊甸园的，跟女人对话也是有一个形象，他不是一个魔鬼的形象，他不是什么狮子的形象，他取了什么形象呢？他像一个蛇的形象哈。就什么是蛇呢？我们知道蛇呢，就是那种爬进来的，然后呢也是偷偷的，也是非常阴暗的，也是非常诡诈。圣经里面讲到它比其他的动物更加的狡猾哈，诡诈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原则到今天也是一样的。魔鬼是怎么样来破坏教会呢？他有些时候他像狮子，他在那吼叫来攻击神的儿女，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呢，他像蛇一样慢慢的渗透进来，慢慢的这种在破坏一点一点的腐蚀，在这里渗透，借着世界的东西、人本的主义来渗透进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角落，他要来做破坏的工作，来做欺骗的工，来掳掠的工作。啊，叫我们不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世界的那些人间的遗传、世界的小学哈，这些都是非常诡诈的一些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仇敌工作的手段，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他都是借着这种 非常诡诈的这种来慢慢一点一点渗透进来。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要看守，要防备，非常重要。那在仇敌的工作呢，我们也看见在启示对不起，是在创世纪里面，我看见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呢，他使人怀疑神的话，他起神真的是说这样子的吗？他让人怀疑神的话。第二个呢，他把神的话的意思来扭曲了，使人他说不一定死，对不对？他把神的那个意思扭曲了一点，他就让人堕落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虚谎里面了。然后第三个原则就是引人离开生命，引人离开，因为他把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讨人喜悦的那个知识上恶树的果子里，那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就是把人引他的注意离开生命树，离开了生命，所以这个非常的可怕。然后第四个原则就是分裂跟拆毁，所以有些弟兄们，我之前呢、啊，我知道有一些弟兄们这样子解释，讲到就算处理工作非常的可怕，就是呢，就算地球上面剩下两个人，两个圣徒啊。仇敌的分裂的工作，要把最后地上面的两个人都要拆毁，为什么呢？这里就讲到，在这里呢，在神这个刚刚创造的那个亚当夏娃的那个里面，他要借着人之间的这个怀疑神的话啊，离开生命，产生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分裂的这个，来拆毁神在地上的见证哈，所以呢，我们看见当人吃了这个善恶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堕落了，立刻就产生出彼此指责彼此的推卸责任的这个光景啊，非常的明显。所以仇敌工作四个原则就是怀疑神的话、扭曲神的话、引人离开生命，然后最后是拆毁见证，非常的可怕。但是最后呢，我们来交通一下，就是虽然人失败，神的工作好像有一些的拦阻，仇敌也充分的利用人天然的这个败坏的来破坏神的计划哈。但是呢，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依然的要继续的往前哈。在这里，我们分两方面来交通，第一个是神的救赎第二个呢是我们看见神恢复的大功。那第一个方面，神的救赎呢，我们看见很明显，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当神审判了蛇，审判了女人跟男人的时候呢，我们最后看见在那里呢，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哈，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很熟悉哈，这个是预表基督的那个牺牲，他的代罪，他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替我们的罪受了审判。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替代基督，能够靠着基督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在那里已经做了一个预表，主应许在那里会有差遣他的儿子来做救赎的工作哈，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救赎的工作的一个预表呢，就是讲到这一个他对神对仇敌的这个审判呢，他讲到应许女人的后裔要像你的头，你的要你要像他的脚跟哈。这里呢是代表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加拉太书保罗就说呢，那个4章4节那里讲到，以至于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就讲到那个女人的后裔，代表着主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要把我们从各样的这些情况中救出来哦。这个讲到他的救赎的大功。那感谢主啊，神不但要救赎，他要继续的再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呢，上一周我们从亚当身上已经看见了，神在亚当身上要恢复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就是一个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的天差地别的一个不一样哈。那在亚当身上要预表在基督里的这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一次已经交通过了，所以呢，那今天呢，我们要交通到在夏娃身上，神要在夏娃就是在预表教会呢，要恢复三个重要的事情。那我简单的交通一下， 第一个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讲到的，就是呢要回归简单跟精确。回归简单就是讲到那个回归纯一清洁的这个情况当中啊，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恢复教会恢复的工作呢，会在提摩太前书2章13节，我们看见讲到一个次序，先造男人，然后造女人。这里讲到一个属灵该有的次序，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要渐渐的恢复一个身体的次序，一个身体里面属灵的次序，一个美丽的次序，一个和谐的次序，非常重要哈。这个是第二个点。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很明显，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呢，教会要恢复走生命的道路。因为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只是看一下夏娃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夏娃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就是生命。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很特别啊，就是呢，在创世纪呢，在人堕落之前呢，那个女人一直都叫女人的，到堕落以后呢，经过审判，然后夏娃就有一个名，这个女人就有一个名字叫夏娃，好像隐约我们就感觉到，好像这里呢，神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有一个托付，在失败以后呢，神要在女人的身上恢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她的名字里面我就看见了。就是要恢复生命，所以因为夏娃呢是女人呢是指着神旨意中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荣耀的旨意的工作说的，所以呢在教会也是一样，神非常重视的是什么？是生命，非常重视。所以呢今天呢神要我们走的是什么的路呢？是要恢复走生命的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三个恢复的原则，对不对？第一，回归简单跟精确。第二，恢复身体的次序；第三，恢复走生命的道路。好，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顺利兄。
我想，当我们来交通这个男人、女人的时候啊，这是教会几千年来历史上的一个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今天呢，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呢，能够把它弄清楚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现在对这个男人和女人啊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把它看得很清楚啊？因为这个呢。是关乎到神荣耀的旨意，所以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他造男造女啊，所以呢，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啊，哎，这个用主要的分别点在哪？那个功用上面不一样，这是为了表现神的旨意的，所以神这样的一个创造，所以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都是重要的。啊，男人不能缺少女人，女人也不能缺少男人啊。那么神不是光造了男人的话，这不行啊，对不对？如果光造了女人，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它有功用上面的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从神的旨意上面来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它的真实的意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产生的这个错误是很厉害的。那么，你看今天一般的世界上人来讲，普遍的一个感觉都把女人要压低啊，什么都是男人出头，对不对啊？你回教徒更厉害啊，嚯，这个蒙头啊，把这个女人蒙到一个地步，连这个样子都不能显出来，只能露两个眼睛啊。完全把它贬低的，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神从来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教会历史上读圣经在讲说，哎呀，你看这个圣经上面好像这个保罗有偏见啊，要对女人那个论断这么厉害啊，那么所以我讲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简单的把弟兄姊妹们带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啊，我们知道神。创造男人和女人，完全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 啊，因为在神的完全的旨意中间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基督和教会，所以因此有男人女人创造的不同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呢，因为这要讲起来开特别聚会讲的啊，怎么不是1、20分钟能够把它讲得清楚的啊？不过呢，我简单的说，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给他创造一个 helpmate 啊，所以要给他造一个女人做帮手。那独居不好，这个帮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有时候我们领会上的错误啊。那么一说帮助，哇，你看今天的教会是这样，一直想帮助主耶稣啊，对不对啊？一直帮啊，你结果都是帮倒忙啊，越帮越忙啊。弟兄姊妹，不是怎么样做帮手呢？是我们到今天我们知道是能把基督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教会是彰显基督的性情、生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用女人来做代表啊，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多么重要的啊！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章呢，讲到为了要造这个女人，所以神叫这个男人睡了啊，这个睡了，然后呢，从他里面拿出一部分来造出个女人啊，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看见就十字架上，所以主必须要死啊，他死了，从他的肋旁流出血与水，造出教会啊，所以这个预表的含义很清楚。圣经中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啊，所以你看，从创造人类开始的时候，神的意念已经放在那里了。不过呢，圣经呢，大部分的翻译就是说，从男人身上拿出根肋骨，造了个女人啊。这个呢是有一点的误解了。他这个，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们一讲这个，哇，很多弟兄们回去数肋骨，看有没有少一根的呢？你们数过没数过啊？你们少一根呢，没少一根，那完全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还有人讲笑话呢，说难怪我的纸面那么硬的，是用骨头造的。那么听纸面们，这个都是笑话，闹的一种笑话。其实呢，他原文的意思说呢，是从男人的里面拿出一部分东西，啊，所以呢，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这个用女人做预表，说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是吧？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说明神的旨意啊，所以当初造人的时候，哎，从男人身上拿过来造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呢？等到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死了，建立了教会，哎呀，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啊，原来是为了说明神的旨意。所以难怪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说呢，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整个世界中，神只造了男人和女人。那我们也晓得，到今天这个世代中啊，这个男人女人的界限都被破坏，你知道吧？这仇敌很厉害的工具，弄个不男不女的出来的，有很多东西啊，有女的想变男的，男的想变女的。我们知道这个。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这完全是一个堕落罪恶之后所产生的一个事情啊。那夫妻是一男一女，那么现在所谓的同性恋的什么东西的，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思想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最早神的原初的心意，那一个才是标准的心意啊。就夫妻是一男一女，不能两个男的，两个女的，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重要的什么点呢？还不在乎我们这些人的情况怎样，在乎怎么样要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先从这个男人女人神创造的那个功用上面去思想。然后呢，我们才能谈到教会中间男人、女人所功用上面的那个不同啊， 否则的话，这个争论很厉害啊。所以这个世界上面一直到今天呢，在那里创造女权主义，对不对啊？不平呐，女人不平等，不平等，男人轻看了，对不对？圣经中没有这个思想啊，我们知道圣经中没有这个思想，在神的眼中，男人女人是一样重要的，都是重要的，但是你要把主量给你的功用显明出来啊，所以呢，姊妹们是女人，弟兄是男人，弟兄要显出基督的那个功用，姊妹也显出基督的功用，是另外一种的功用啊。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之后，啊，你作为姊妹，你要发挥女人的长处；你作为弟兄，要发挥男人的长处，啊，这个是今天呢要弄得很清楚。我们知道到今天呢，不要说世界上面很混乱，很多宗教里面很混乱，连所谓的教会里面都非常的混乱，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你把你该占的地位、该有的表现得好，你将来就得奖赏了。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有理由相信啊，将来到勇士里面呢，姊妹们得奖赏的比弟兄多。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中啊，很多姊妹们她们占姊妹的、占女人的地位，表现了她们该有的情况。表现得非常的美丽，啊，弟兄姊妹们，叫主大大的得荣耀，啊，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弟兄们出头啊，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几十年前啊，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们有同工的姊妹们，姊妹们不服气啊，他就说教会中好像那个，他怎么讲啊？他教会中的比较有用的，好像比较出头的、比较好玩的，都是弟兄们做。那么我们姊妹们呢，什么都不能做，那闷着头啊，这烧饭呢、啊，这个关，所以他们不服气啊，因为你弟兄们可以上讲台啊，对吧？我姊妹也不能上讲台，也不能讲道啊。那么很多重要的侍奉都是弟兄们在做，对不对？不是的。你要把男人、女人的功用弄清楚了，然后你再来谈这个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的配搭的问题，啊，你一定要搞清楚，神没有贬低女人，并且呢，你们作为女人，要感，姊妹们作为女人，要感觉作为女人的一个荣耀，啊，因为你能把女人的性质表现得完全。就是把基督的性质表现出来了，啊，所以下面呢，我想为了时间缘故呢，只能讲几个重要的点了、啊。为什么要蒙头啊？姊妹们听着啊，为什么要蒙头？我们这里不强迫你蒙头的，你要懂得了这个圣经的意义，你再去蒙才有意思，不是一个做法啊。我们知道，在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开头说是明白了蒙头的意义，要姊妹们蒙头的，但到后头的时候呢，把它弄成了一个做法，并且呢，非常的偏激啊！我给你讲一点笑话，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姊妹蒙头啊，蒙头到一个地方，在聚会里面呢，姊妹们那一面呢，一点声音都不能发的啊，全部是蒙头，所以那个聚会里面呢，只有弟兄们这边可以出头祷告什么的啊。那后来呢？这个呢，搬到中国啊，我们知道倪弟兄他们开始，其实引用了闭关弟兄会的开头的一段的做法，那么也是姊妹都蒙头了，大家就开始蒙头了啊。这个蒙头之后呢，你看我举个笑话啊，那个像波饼聚会的时候啊，这波饼聚会，姊妹们不可以头一个提诗歌哦。我年轻时候我才记得，有位姊妹们进来了，就说请大家唱诗歌第几首，你马上就听见那个负责弟兄或那个长老指示说，请改唱第几首，那么压下去了。如果呢，你冒冒失失的唱完诗歌，你第一个就冲出来，姊妹就冲出来祷告了，对不对啊？ 马上就看见那个长老或执事，他就开始祷告了，要不然就是说请唱诗歌第几首，又把你压过去了。哎，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太懂啊，不，圣经不太明白，但我觉得是这个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姊妹不懂规矩啊，虽然没有明着讲，那心里面骂他，你知道，不懂规矩。所以呢，散了会，那么那个长老们就把那个姊妹请到长老室，给他讲规矩。啊，下回来的时候他就懂规矩。你看我们以前搞这个，所以难怪呢，在弟兄会后期的情况中间呢，好像这个姊妹的地位被贬低了，你知道吧？哎，我们就说呢，这个波饼聚会是家的聚会，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吃晚餐呢，Lord's Supper 啊，这个在晚餐上面呢就。你们家里吃晚餐还有什么？爸爸先讲话，那么这个妈妈才能讲话，有这种规矩吗？或者是儿子先讲话，女儿才能讲话，有这种规矩吗？没有的，这是晚餐嘛，对不对？一家人和乐相处啊，欢欢喜喜的吃晚餐，谁开头讲话有什么关系？所以波饼聚会也是晚餐，所有神的儿女进来都是可以的。因为在波饼聚会里面说呢，你不要再去分这个男人女人的这个，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呢，这个有的东西啊，因为真理上运用的太极端了，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啊。不过这些年呢，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已经有了比较有的改善，但是呢，姊妹们也不要有个感觉说我们老是被压制的啊。那么好像你要真的要出头啊！你说我们这有些姊妹就是要真的要出头的，那个也不对。你站在女人的位置上，你表现女人就好了，啊。那么还有女人讲道的问题，你看看圣经里面呢。今天我们弟兄不讲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一个很大争论的问题啊。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啊？弟兄姊妹你们说啊。我今年大概几月时候到去年啊，我去大陆，去有个地方呢，那么我一到那里，他们就拿了几张问题来，每一个人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姊妹可不可以讲道，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姊妹是讲道的，那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争论的问题，对不对？那么姊妹可不可以讲道呢？所以我在那里，首先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尊重神的话语，啊，我尊重神的话语，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来说话。圣经中明着讲说是女人不可以讲道的，并且保罗说我不许可她讲道，啊，你看你读提摩太前书讲得多严厉的，对不对？这个是一种启示吗？是轻看吗？我们搞错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只能跟弟兄姊妹讲说哈，姊妹不讲道是正常的，但是教会历史中呢也有特别的，像宾路易师母啊，如果她的功用被限制的话呢，今天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上面呢，那是很大的亏损呐。感谢主使用这么一个姊妹，在当年她被人家骂的这个很厉害。弟兄会的弟兄们骂她是巫婆啊，这样，你骂得这么厉害的，你知道吧？但是主用她，所以我就说呢，姊妹如果能讲道是特殊的，除非主给你有特别的托付，否则你最好是不讲道。按照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啊，所以我给他们个比较平衡的一点说法啊，因为他们中间很多姊妹都是。因为你在中国啊，有的地方特别，比如乡下地方啊，开头说是姊妹先蒙恩了，那么那个弟兄们呢，糊里糊涂的，圣经还没读也不懂，那么拉的是弟兄讲道了，对不对？他讲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就对弟兄姊妹们讲，所以呢会有特殊的情况，但是按照一般正常的情形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姊妹站在女人的地位上是不开口的，尤其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们能讲，姊妹最好不讲，这是尊重 尊重，就是你站在女人的位置上，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说，有人问说，那姊妹可不可以交通啊？当然可以交通了啊。像平常我们在坐在一起的时候交通，就主要是你不要站起来讲道教训啊。这个做姊妹特别要注意啊，你站在女人的地位上，不要随便的教训啊。那圣经还讲，做女人的你不准你辖管男人，哇，这个保罗好像很厉害啊。那这些话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读都把它忽略过去了的，读到那里呢不敢认真的读，就这么让它过去了，是吧？啊，弟兄，我希望姊妹们最好能把它读清楚，而你能发挥你做女人的功用，那个功用发挥出来的时候呢，一点都不会比弟兄差。所以你看，教会在旧约历史上面的，你像哈拿，对不对？她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哈拿的祷告对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啊！啊，4世纪4、500年黑暗的时期啊，因着我们姊妹的一个祷告，整个转变了啊，那个路德，对不对？你们都读过这个故事，圣经中有好些的，像底波拉起来当士师说要拉个巴拉，做前锋，他不会出头的。所以呢，姊妹们蒙头，有他蒙头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他是预表教会的啊，所以你教会不能爬头爬到基督头上去，对不对？姊妹们是一个站在，其实呢。这是神把极大的荣耀给姊妹们的。我记得年长的江弟兄曾经讲过了，哎呀，他说我巴不得我当初我生出来是姊妹就好了。他说你看我一个荣耀，我把蒙头帽一戴起来，就提醒你弟兄不可以出头，你知道吧？你姊妹看见，你弟兄看见姊妹蒙头，就告诉你在教会中间只有基督是头，我们没有人是头，啊。你不能说哦，我在这里，你资格老，我这个年日久，我可以出头。No，教会中只有基督是头，没有人可以做头的。你看看今天整个基督教犯的错误是太厉害了啊！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根本不听话。老实讲，就根本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做啊。所以呢，姊妹们蒙头。不是贬低姊妹了，有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们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给你极大的荣耀啊，让你在教会里面让基督出头啊，所以这就是姊妹蒙头啊，它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没有勉强，一定把它变成一个做法，姊妹们自己读主的话语啊。”你们，如果愿意读，因为这个争论很厉害，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因为保罗说长头发就是盖头的，所以就说我留长头发就行了，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争论很厉害，所以有一次一个姊妹是跟我争论，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么可以，姊妹，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做，但是呢，我。人就提醒你，你愿不愿意听主的话？这个不是人发明的，这不是我们弟兄们谁发明的东西，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你愿意？在我的感觉呢，将来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呢，宁可呢就照主的话做的。你上算，如果到了那天，因为没有蒙头的缘故，那天国进不去了，那你这个麻烦可大了。啊，我们愿意听主的话，好不好？所以呢，今天呢，教会的见证啊，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今天对于主给我们的创造和我们该占的地位，那是一个非常要个人要显出该有的一个功用啊。所以弟兄们今天呢，应该发挥弟兄们的功用，很多时候也没有发挥功用啊。姊妹们呢？也没有尽当尽的功用，这个见证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软弱啊！所以呢，我们晓得 今天呢，这个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所以他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哇，这个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是一致的啊！所以姊妹们就是表现女人所该有的一个情况，证实一件事情：教会是从基督出来的，教会是属于基督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这个时间不够了，就不能讲得太多了啊！我想我这些点，我再简单的提一下，弟兄姊妹大概应该能够明白。所以神创造亚当很重要，创造夏娃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晓得呢，整个人类的堕落跟夏娃受欺骗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所以呢，圣经里面也讲说呢，当初先造的是亚当，后造夏娃，不是亚当被欺骗，是女人被欺骗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提醒。所以呢，姊妹们头上一蒙的头，这个也是给什么？一方面是我们愿意降卑在主跟前啊，另外一个什么？给天使看的，头上有副权柄的记号啊。哎，因为当初的确他也没有跟亚当在一起，所以产生这么一个难处了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给魔鬼看的，头上的记号是给魔鬼看的啊。所以我想这些啊，当然要讲起来还有很多点啊。那么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是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好不好？我就交通这么多吧。
谢谢兄弟兄，我们下面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你，谢谢你跟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你是按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来造男造女。但愿我们在教会中，哦，弟兄有弟兄的样子，姊妹有姊妹的样子，好像我们在一起同心，在一的里面，我们一同的在这里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能够在地上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今天晚上丰富供应我们，主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你的话语出来，不突然返回，然后要按照你的旨意成就你自己的功，哦，所以我们把我们下面所有的这些交通，我们以后的这些侍奉生活都交在你手中，求你祝福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在我们分组之前呢，我们有一些的聚会网站上的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一个要来的主日呢，是全教会的交通聚会。那这一次的交通聚会的主题是基督是标准。那这一个纲要已经上一个主日分给大家了。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呢，在我们的聚会网站上面的这一个报告事项那一页呢，可以找到我们这一个纲要所以可以看先来预备一下，请弟兄姊妹在家先预备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明天呢有周六的福音聚会，7点钟举行。我们5点半有一起在2楼祷告，6点钟开始用餐，7点钟聚会开始。这一次呢是王鹏弟兄做见证，我来传福音，请弟兄姊妹踊跃的参加，也邀请弟兄朋友们来一起参加。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人物呢，我们会在微信上面跟弟兄姊妹报告。那这样子，我们下一周我们再见，好不好？好的。